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 John， 今晚的主持人。那谢谢欢迎谢谢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那今天晚上呢，我就要说关于网络安全的事情。那你们可能也，如果你关注新闻，你们也可能听过，就是很多大的公司他们被那些 hacker 就把那些什么银行卡信息啊，或者那些私人那些信息都泄露出去，然后把它卖掉。然后我今天就要讲这些之类的事情。那我先想知道你们觉得网络的用处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网络的用处，如果把它稍微简化一点，就是把那些不太用的都不算的话，那主要的用处应该是社交、找资料、工作、购物和娱乐。就是社交，就是比如说你用微信，找资料的话就是几乎任何你想要的资料都是能找到，工作那就不说了。购物有很多不同的购物网站，你可以买到不同的东西。娱乐的话就是看电视、打游戏，这些都算娱乐。
就分成不同类的。那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最早的这个互联网就是美国军他们的 army 用来联系的。那这个他们这个网络我觉得就是也不能只是美国军队用的，我觉得应该是开放，就是给每个人都能用。那我觉得就是跟你说一样，就是有不同种的用法，可以就是娱乐或者学习，或者就普通跟人家聊天或者什么的。还有人吗？
我觉得概括来说，互联网的作用是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方便。如果就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发现互联网上我能想到的所有的用途都是不只属于互联网的，也就是说我在互联网上能做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全都是可以做的。比如之前提到的购物，那么网上有网店用快递送货上门，那么并没有说在互联网之前人们就不能购物了。所以网上虽然能用来购物，但是更多时候人们可能还是去实体店，或者说这就是去逛商店然后去买。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娱乐，你网上可以玩游戏看电影，但是这不是说你只有网上才可以做这些事情，而是你也许得花更长时间去一个电影院才可以看电影，或者说你必须要去买一个碟片，然后再买一个那个播放器，然后才可以在你自己家的屏幕上面看电影。所以所有网上能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做，只不过要花更多的钱或更多的时间。所以互联网的最大的用处是使我们的生活节奏变得更快更方便，让我们可以就在家的电脑前面就可以做到所有这些必须要出去或者说是花很多钱才能做到的事情。
工具都在一个小机器里面，就在你面前。
对，
而且你买食物什么，你
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唾手可得，就是
骑单车都可以用手机，那个共享单车都可以，
对，什么都可以做。
那还有人想分享吗？
那是我就跟他们两个同意。
那我觉得，可以用的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比如说，如果你想跟朋友交流，那你就可以跟他发个短信，就很方便。也可以网上也可以学习和很多别的用处，比如说打字，反正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在网上做。
那我其实和他们差不多吧。其实我觉得网络最大的一个用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了。然后因为之前没有网络的时候都是靠就是寄信然后来联系的，然后寄信的话它就是特别特别慢，那如果像现在发短信的话那特别快，它就特别快就发出去了，而且别人也能特别快的接收到，然后这样就是让我们生活更方便了。
我认为互联网的作用主要是把一台电子产品和另外一台电子产品就是能够连接起来，这样 他们就可以互相沟通，这就是互联网起到作用。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到其他的，就像之前说的购物找资料之类的事情。
那我跟你们所有的意见都同意。那我想说一下，就是我跟互联网，就是我的印象，就是我最早的印象，就是可能我九岁时候就不是，可能五岁时候，我妈妈就买了一台电脑，就当时是挺厉害的，但是对现在那些 expectation 来说，就是挺慢的一个。然后我记得她的互联网当时就是比较慢，我妈妈也没用来什么看视频什么，她主要就是用一叫Messenger， 是在一个 Windows 电脑上面，她用这个 Messenger 来和我就是在中国一个舅舅经常说话，然后可以 也有视频，然后我只记得这个，然后我就印象中我就总是觉得就是互联网就是沟通很方便，就是无论你多远你都可以跟人家说话。那我第二的问题就是我想知道你们觉得网络是好还是坏事，然后你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如果要说网络是好还是坏的话，那网络的利绝对远大于弊。虽然它可能有一些涉及到个人隐私，而且可能因为网络变得更加发达，能在上网做的事情也更多，可能会使很多年轻人沉迷游戏之类的。但是它的好处的话，比如说以前可能要花个几个星期才能把一封信寄到别人那里去，但是现在如果在网络正常的情况下的话，你发一个东西不过一秒就出去了，而且别人也可以接收到。或者说以前你可能要买一个东西，要到比如说你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你可能要到市中心才能买到好的品牌的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在网上的话，你只要查这个品牌就可以查到它里面所有在现场能卖的东西。
这些 example 非常真实，就是能让我们看到，就是就是双方的吧，就是不好有不好，但是好的就是比不好还是更好。那还有人想分享？
我觉得互联网肯定是好的，但是如果要比是好是坏的话，我觉得互联网是要跟非互联网，就是传统的做法来相比。就是我之前说过，传统的事情只不过是通过互联网变得更方便了而已，所以互联网做的事情也只不过是跟之前事情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额外的只能在互联网上做的事情。而这个就是我觉得互联网上能产生的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匿名这个效果。你互联网上做很多事情全都可以不用你的真实名字，而人家只能看到是这一台电脑，就是这个 IP address 做了这个事情，而并没有办法把这个跟真人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你在手机上注册就是跟人聊天，你只要不实名认证的话，人家你跟人家说人家甚至可以在网上跟你交成非常好的朋友，而连你的名字是什么，连你住哪里，连你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网上有可能会产生的一个不好的做法。也我们过一会儿应该也会谈到，就是这产生问题，比如说你的身份会被盗取之类的。但是如果互联网说互联网是好是坏的话，肯定是好的，但是坏处也有一些，但是每一个好的东西必定会带来一些坏处，在我看来。所以这个我们只能学会去避免，比如说能不实名认证，能不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上去的地方就不要暴露上去。那这样就可以最大化网络的好处。
你刚才提到就是你可以就是秘密，就是人家不知道你身份，然后在网上聊，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就是现在一个我们就是在学校那些老师经常讲的，就是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cyberbullying， 就是网上欺负。然后可能有些孩子就是不太懂，不太成熟，然后他们利用这个就是网上的秘密身份来就是欺负别人，然后可能也会就是好像你刚刚说就是盗取人家的什么资料。那还有谁想分享？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他这个网络的话，他有很多就是好的方面，他就比如说他可以让我们的那沟通更方便，然后让我们就是比如 就是像购物的话，也是就是可以更简单。然后，但是如果坏的也是像他们说过的，可能他们就在网上，你不用你的真名，然后去说一些东西，然后那些人也没有办法判断你在这个现实中你是谁。然后就是如果真的说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话，警察也没有办法找到你，就是觉得你是谁，然后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这是比较坏。
虽然就是人们可以利用这个秘密身份，但是你也可以就是倒过来想，有些就是出名的人，他们可以利用这个什么互联网，就是让就是把他们自己的话都就是什么就宣布出去，好像什么总统啊或者一些大明星啊，他们可以利用这个什么社交媒体啊，就是他们可能经常就是没有就是不能就是跟他就直接说话的人，但是他可以就是靠这个网上就是用这个就是公布，就是他是公布他自己的身份，就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可以就是说些什么他觉得什么 opinion 啊或者什么的。这个挺也好也不好。那我想再知道现在用电子产品和网络你们觉得是大部分就是什么年龄的人，然后你觉得这个会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吗？
我认为用电子产品和网络的大部分都是就是上学的那些青年人和或者是中年人。因为他们的话青年人的话在学校里用学校的那种网络上面的学习方式也很多，因为在我们学校里也用电脑很多，并且很多时候要到网上，老师在那种 OneNote 里面写东西都是要你能够在你的电脑里看到，如果没有网络你是不可能做到的。
现在没有电脑就不行了。
对的。然后还有呢，很多人也在学校里面打游戏，或者是青年人在各种地方吧，就是反正是少年人喜欢打游戏，这种是就是最喜欢打游戏的一个年龄段嘛。然后这也是他们用网络很多的，因为大部分游戏都是网络游戏嘛。然后中年人的话，他们一般可能喜欢看新闻或者是炒股或者之类的，这也是需要很多网络的，所以他们用网络也很多。
那我也觉得就是一些就是这就是年轻人的就是一个就是他们最大用的也是就建电子产品。但是我又发现了，就是是用微信的，就是在中国全部都是那些老年人，就我发现那个挺搞笑的。然后好像那些年轻人，有的年轻人都比不上那些那个老年人，就是用这个微信那么厉害。那还有人想分享吗？
我觉得用电子产品和网络的人可以是任何年龄的人，虽然我觉得应该是青少年人和中年人比较多。这些少年人的话，他们可能从3岁开始就已经有孩子会玩一些简单的游戏，一直到他们十几岁了，他们可以玩那些很复杂的就是流行的游戏，然后到了他们做了家长之后，可能需要和很多人联系，所以而且可能还需要有工作在电脑上面做，到了他们老了之后，可能有朋友要联系，或者可能要手机上面看视频，或者看一些电视剧之类的。所以我虽然是青少年人和中年人，我觉得用的比较多，但是实际上所有人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很多是用网络的。这个对未来的话，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以前，可能网络的发明造成了极大的方便。现在的话，如果要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主要不是网络，而是那些使用网络的人在网络上做什么。如果以后网络上能够有更多的功能，那么可能有更多的人来用网络，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在网络上面是谁在网络上做什么，这样子会对未来有影响。
那我也觉得就是在未来，就是每个年龄的人都会就越来越多用这些电子产品，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是用的最多，但是当我们就是老了，我们也不能就是一下子离开这电子产品，它就是一直都会跟随在我们生活中，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就是一个新的 technology， 就是我们可以继续把它就是发达，然后把它变成更大。那我看就是未来的世界，就是我们变成老年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每一辈都会用这个电子产品，而且它就会比我们现在就是用在更多处，然后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越来越重要。
我再说回来，我觉得我非常同意 Lucy 刚刚说的话。我觉得从小从哪怕是非常小，一开始刚刚能说话的小孩，很多现在家长就用电子产品来给他做早教，或者说是来给他做一些简单的那种练习，这是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小孩子看到这些会闪烁的屏幕，会引起他对学习或是对生活的兴趣吧。我觉得这是因为小孩就是需要一些视觉的刺激，对他很有就是让他很有乐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只要不让他视力退化的太差。然后我觉得老人也有很多用互联网的，但是相对来说年轻人就是大概在10岁到我也不知道，也许40岁吧，这个区域里是用网络用的最多的。因为在至少我觉得50岁以上这个年龄里，很多老人他要么已经熟悉了之前就是数十年内这种比较老式的生活方式，他不想了，他觉得他不需要互联网，哪怕互联网很方便。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的外婆以及很多我知道的老人都这么也体现出来，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学不会怎样用互联网。因为互联网确实学起来比较麻烦，虽然学好了以后学好了学会怎么用电脑用手机就非常非常方便，但是呢老人实在是不想接受新的东西，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的已经够了，所以老人就很少用互联网，最多看看电视或者说是用微信之类的，他们不会用互联网来比如说看电影或者说是打游戏或者说是找资料什么的，他们宁可去图书馆找一本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老人用互联网用的更少。但是就像之前张提到的，如果你现在的年轻人过了几十年到老了以后，那么年轻人并不会停止使用电子产品，也许到那时候有新式的电子产品出来，但是年轻人不会停止使用电子产品，这意思都是说在未来几十年后也许所有的人都开始用电子产品。
那刚才非常就是开心大家能分享这些他们的信息，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广告后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听众晚上好，谢谢收听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John，今晚的主持人。那回去刚才就是 Kevin 说了，他刚才提到了就是教育，我也想起来，就是我现在很多就是到处可能餐馆的什么， 那些家长都把一个 iPad 是摆到那个孩子面前，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看那些什么那些 educational video， 就是那些教育视频在什么 YouTube 上啊，我就有点奇怪，因为我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很少用那些电子产品，而且就是我的教育都是就是我就是当场就是去那个学校，就是不是在什么 iPad 上然后在一个屏幕那里体验到教育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特别，非常惊奇。但是我又想起了就是一些问题，就是孩子只是靠个屏幕来学习，但是如果就面对他们真的要在生活上就是做的东西，然后他们来怎么做呢？这个，因为这个必须就是亲手练习过才能做吧。那还有人想分享？
我觉得现在用电子产品和网络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四五岁，然后到六七十岁吧，因为六七十岁，那现在我姥爷他们就是用手机，然后用微信用的比较多，然后他们可能就是除了微信也不会再用我们这些看视频或者打游戏之类的东西。那像四五岁的小孩子呢，我是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才有就是电脑这种东西，然后那时候也就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发达，也只有下几个软件可以听听故事什么的。那现在的话，像小孩子他们都可以在网上玩一些特别特别简单的游戏，然后像我们这个年龄的话，可能大多数都是就是像一些比较难的游戏，或者是有很多人是用来社交的。然后那我觉得我妈妈他们这个年龄段，他们就只有社交，因为他们对我们这种打游戏的那种就觉得哇塞好无聊，他们可能已经不喜欢打了，他们就只有社交了。那我觉得这个会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我们学校都用电脑就是布置作业，那以后的话可能就是以后可能更发达了，以后可能都不会用纸了，就直接全在电脑上学，然后都不会用笔了，就只是都是在电脑上写了。
你刚才说就是一些六七十岁的人还会用电子产品，我这个就是是我自己今天早上我在做一些义工，就是把一些帮一些老年人修电视，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聊天，然后发现是他们生活上是挺孤独的，就是他们孩子都出去工作，然后他们就是待在一个老年公寓，然后他们整天都没事干，可能就唱唱歌跳舞，然后回来就是看电视。然后我修电视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多电视都就无法看他们一个这个中文电台，其他都是那些美国电台，然后他们就非常急，因为只有一个电台能看，然后如果他们没有看，只能就回家对个墙都没有什么看的，他们只靠这个电视来娱乐吧。
我觉得现在谁都在用电子产品，比如说我现在在用电子产品来打游戏啊，做作业，这都会做。我爸爸妈妈在用电子产品，就像看新闻啊和做工作的事情。那我像我外婆外公爷爷奶奶都会用电子产品，就发微信。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用电子产品，就是每个年龄会用来做不同的事情。
说得很好。那我想再问你们知不知道一些关于就是网络安全的事故，然后可以分享给我们听吗？
我不是很关注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不是很清楚这些网络事故，但是应该是有就是信息泄露这种事情，就是某一个公司得到了很多人的比如说真实姓名或者联系方式，但是因为某种意外事故某种原因，然后就导致这些信息就是给别人给不该知道的人知道了， 然后就可能会造成麻烦，可能会有一些不认识的人来找你打电话，还有那些广告公司来推销东西，而且可能也会就是比如说有，如果你的就是如果有一些人登录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同样的密码同样的用户名的，如果你的用户名泄露出去，不小心给别人登上了你的，比如说让别人登上了你的微信之类的，那就很麻烦，非常麻烦。这样就是要尽量保密，不让别人知道你的联系方式、住址、真实姓名。
我也是亲自体验过这些就是网络安全事故，就是我们家这也发生了一次，就是好像早半年吧，还是早一年，就是好像那个 Hyatt 还是 Hilton 他们一个有个酒店一个大 chain， 就是发生了一个就是他们被 hack 了，然后很多信用卡信息被泄露，然后我们家也在那些酒店住过，所以我们也关注，但是我们好像没问题，但是就是我姑姑他们那一家呢，好像也住过，但是他们好像查了，我都忘了有没有问题，但是反正就是我们非常就是注意这个，因为我们非常害怕，因为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面对的敌人，我们都看不见，都不知道是谁，然后我们也控制不了，然后这个就非常恐怕。然后还有我妈妈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公司也被 hack 了，然后他们的什么 security 好像全部被毁了，然后他们公司失去了几百万，然后这个非常恐怕而危险一件事，因为这些搞蛋就是搞乱东西的人，他们我们都不知道是谁，然后也看不见他们，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危险。
我上学期就是去年，我学校有一个老师给我们班级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自从互联网发达到现在为止，就是大大小小的那些被记录公开的比较大一点的公司或企业的那些所有被就是黑客攻击的记录，以及就是基本信息，比如说损失了多少钱，损失了什么信息之类的。然后我就简单看了一下，比较有名的那一些跟互联网有比较大的联系的公司，基本全部都有至少一次就是被攻击过的记录，比如说谷歌、苹果这种全都有，然后还有Amazon， 还有很多有好几个那种比较有名的网站和酒店都被攻击了。然后我记得历史上最重的一次好像是2013年，Yahoo 被攻击了，然后他损失了30亿个那个账户的信息，包括就是用户名、密码还有安全问题之类的。所以大部分，当然30亿个账户是2013年世界上所有的账户，就是据说是这样，就是他们所有的账户全部都公开了。那也就是说世界上某一个地方有一些人拥有世界上所有雅虎账号的密码，那么这个到也许几十年后都没法弥补这么大的损失。所以这也就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互联网就是出了问题以后带来的恐怖的恶果。当然我现在没有雅虎号码账号，但是我妈以前有个雅虎账号，然后她到现在也还用，但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就是跟被盗有关的事情，我没有损失钱，也没有被威胁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黑客主要还是为了抢钱，主要还是要么是把你的账号给卖了，要么就是攻击一些比较大的企业，这样才可以勒索高额赎金。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个人，至少如果我们不是影响力很大的，比如说总统，那么我们被攻击的几率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大公司老板，或者说是政治上的有影响力的人，那么就非常小心自己在互联网上做的行动。
就是那个2016，就是美国就是怀疑那个俄罗斯，他们就是我们总统选举去搞鬼。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恐怖的事，因为事实上有时候你被 hack，你可能也不知道，人家也没有，就是没有你电脑就是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他们已经把你的信息可能去买东西了，然后去或者去记在他们的记住，然后他们可能有时候在用，就是非常这些人非常狡猾，是很恐怖。嗯，还有谁想分享？
嗯，那我知道的不多，但是就是像中国，我以前听说过，但是也没有，就是记得不太清楚了。就是有的骗钱的人，然后他得到了你的信息，然后他在就是比如说短信也好，微信也好，他跟你说怎么着怎么着，让你就是给他转钱，然后那个给他就是。他给你银行卡号码，有时候你就是真的你都不知道这个人，你都见没见过，然后他说是谁，然后你就认为是谁了。他有时候会编造一些，就比如说你家人生病怎么乱七八糟，他需要钱什么的，然后他就会骗走很多钱。
嗯，我发现这是中国一个就是诈骗电话这些什么都是很大的问题，
很多。
然后而且就是我好像早几年就是有个春晚一个那个小品都是讲这些诈骗电话，就是。它都影响到就是中国，就是他们那些大节目，而且就是这些诈骗呢，我们美国也还有，我也收过一些诈骗电话，也收一些诈骗短信，但是现在的手机好像好一点，就是也算是聪明一点啊，因为他们收到的那些诈骗电话，他们有时会显示就是说 scam likely， 就是有可能这个是诈骗人，他是提前告诉你，和那些诈骗短信呢，就是通常就是。他说哦，你被邀请了去什么什么 party 啊，或者哦，你有什么5块钱的 coupon 你没有用啊，你现在就是打 OK， 然后你就可以用。我也听说过，就是我妈妈就是说，这些诈骗短信你千万不要回，因为就是如果你回了，他可能已经就用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他反正用你回信，然后这个就进入你电话，然后把你的信息都拿出来。
然后对，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有一个像中国的号码，然后她那个号一直就是在响，中国的白天，然后这里的晚上，她就一直在响，然后它上面就写着什么广告诈骗什么，很多很多，每天大概有几十个，因为留的电话比较多，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给谁留的电话，然后他就来给你打电话了，他会把这个信息就是卖出去，有的在中国的。
嗯，我听说过有一次，就是，在一个游戏里，就是一个很火的游戏，就是很多小孩会玩这个游戏。然后有一次，就是很多小孩想要这个游戏里的钱，就是 virtual currency。然后，对，然后有些人会就跟那些小孩问，哎，你电话号码是什么？然后，如果你告诉我的话，那我会给你这个免费的这个，免费的游戏里面的钱。然后这些小孩就会给这个人他的电话号码，然后，这个人就会用这个电话号码来，和信息来买很多，像。这个游戏里的就是东西，
这些诈骗的问题都不仅仅影响我们就是青年人那些大人，但是还就是小孩都影响到了，我都想不到。Jessie 你想分享吗？
我听说过那个大概一两年前，我听说过有个网站上，那个假如人家到那个网站上，那里的人会那个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弄，但是他们可以 hack 进你profile 还是什么，就可以找到你的像电话号码呀家里的地址啊，那些东西都可以找得出来。他们就说那个，然后呢他们找到以后，他们就说你每天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不然我会比方说把你家里一个人杀掉。他们我就听说过有这件事情。
网络的反面就是一不小心就是很快就会变得很不安全，然后很多事情都会发生。那我想知道，就是你们觉得网络的不安全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 然后又对你家庭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网络的不安全对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可以说是真的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在网络上可以说是从来不留下自己的从来不留下自己的姓名啊，我也不在网络上面登录很多东西，当然除了一个学习网站，但是我用的也不是自己真实的名字，但是对我的家庭的话可能有一些影响，不是对生活的影响，而是就是打扰你，就是我妈妈说她做一些事情都没怎么告诉别人，已经有电话来推销一些什么东西来帮她，就是比如说她说她要买房子，就已经有还没就是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已经有电话打上来推销有关于房子的东西了。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有一个什么骚扰电话打过来，然后我妈妈没有接，然后反正那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通过某种方法在我妈妈的手机上面说一些类似于你妈死了你爸病危了之类的很难听的话，然后就是虽然这不是对生活的影响，但是的确有时候很烦。
嗯，我有个搞笑故事，就是我爷爷奶奶有时候他们也跟我们说他可能会收到一些诈骗电话，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是英文的，然后他们就I know English 这样子，然后去回复，然后他们那个诈骗就诈骗不了，是来用这个对抗他们，挺搞笑
的。对，我也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就是虽然我过会儿再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想到了一个以前虽然我觉得跟互联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也是跟现在这个数据网络就是丧失了自己的 privacy 自己隐私有关系的。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就是我在上学嘛，然后结果我妈妈就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接到一些电话，说什么你要不要什么你的孩子要不要补课，什么你出国留学找什么办手续，什么买房子要不要中介什么，反正她每天都会接到至少两三个骚扰电话，她已经成习惯了。然后有一次她接到个电话，直接上来，哎，是不是明天早上9点要去你办公室？这是真的是，就是我妈直接拿起一个电话说，是不是明天早上9点去你办公室？然后那人愣了一下，说，嗯，是的，然后就挂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例子。然后我现在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网络对我们安全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主要是骗钱这个问题。隐私，我们一个普通市民公民隐私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只是用来骗钱。他们如果掌握了你电脑的比如说你电脑的地址 IP 地址，或者是掌握了你电脑里的一些数据信息，他们就可以把你的数据如果你不小心在网下载了病毒或者什么，那么他们可以把你的叫什么文件锁起来，然后让你打不开这些文件。然后我以前就见过一个人，他就被勒索软件给逮住了，因为他向就是不安全的网站透露了太多信息。然后结果我也看过这个勒索软件上面写的话，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谦卑，非常的 polite。他说，哦，对不起，你的文件被我们封锁了，我们也想快速解锁你的文件，只不过你必须要给我们这些钱，如果你给我们，我们只要比如说300就是我们只要300块钱那么多钱的比特币，你只要把比特币转到这个网站，我们很快就可以给你封锁，我们不想拖你的时间或者什么的。他们就是非常友好的跟你说，但实际上是你被他诈骗了。所以现在的互联网实在是就是诡计层出不穷。
那刚才各位分享信息的有些搞笑，有些是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但是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广告后再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谢谢回来我们西雅图少年说节目。那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网络的不安全对你有什么影响，你的家庭呢？然后刚才有些嘉宾提到，就是他们是个就是有些人试过他们的账户就是被信息被盗了，然后他们就是好像个 ransom， 你要给钱，然后他们才把这些信息还给你。那我也试过就是被盗了。有一次我就是我以前就是一直都是用就是一个媒体就是叫 Snapchat 来，就是有时候跟朋友聊天什么的。然后我有一天就开了第二个，就是我在下载第二个媒体，现在只有两个媒体。然后我对那个媒体不太熟悉，然后有个人就其实有个人用我朋友的账户来就是发短信，他说哦你在什么这个 ugly list 上面，然后人家都说你怎么怎么样，你赶紧去看了。然后他发给了我一个 link， 然后我就上去看了，然后他还说要 login， 所以我就 login 了。但是我当时没发现他那个 URL， 他不是那个媒体的 URL， 他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他做那个 webpage 做的非常像那个媒体。然后我一给我的username 和 password，他什么也没有反应，然后我觉得奇怪了。然后过几天，有些人放在他们的就是我们那个也可以说朋友圈嘛，这个不是微信的，他们说哦这个是别人 hack 的，你要千万要小心了。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上了当，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个账户除掉，然后再开一个新的，就是还好我那个账户还新的，没有什么信息。然后但是这个大大提醒我，就是网络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安全，你总是要提醒自己，就是你要总是观察，你不要总是乱点东西。那还有谁愿意分享呢？
有一次就是我有一阶段玩一个学校里很流行的打字游戏玩的很多，然后我有一个 account，那就我有自己的 username 和 password， 就是有自己密码账户。然后有一天我这个账户登不上去了，然后我就联系另外一个，就是我联系这个网站的客服。然后过了几天他回复跟我说有可能是别人用某种渠道登录了你这个账户，并且把你的密码改了。因为我们这里显示有在就是前一天你的账户给另外一个账户发送了这个就是这个打字游戏里面的很多虚拟币。假如这不是你自己发的话，那么就肯定是别人登录了你的账号，并且别人把你这个游戏里面的等于说是游戏币全部发给了别人。然后我就感觉很懵，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透露给别人我自己的账户，然后就等于说我的账户就废了，所以我只好开了一个新的，然后我就继续。
还有人讲说吗？
我补充一下，就是有不是经常有视频之前要放广告吗？然后我看一个视频的时候前面再放一个游戏广告，我忘记我点的是跳过广告还是点全屏了，反正我点广告边上某一个键，然后这个广告就是可以说阴险吧，我点那个键的时候它不知道是谁设计的，我鼠标放到那个键上就会跳出来一个东西，一个像点进广告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我点进那个键我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点进广告里面，这就是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广告会给你安装一些病毒使你电脑变得很慢，或者它会自动给你下载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就是如果不巧的话可能我就点了一个不好的网站的话可能会使我电脑下载病毒，就是 他就使用这种办法让我点进去，真的是。
嗯，其实我这个也试过，就是我以前啊数学就是好像七年级吧，我们用一个叫 Khan Academy 的网站来学习，然后我就是我其实我打字是有点快的，有时候是有点粗心啊，然后我一不小心打错了，就是跟 Khan Academy 那个字很像，但是可能有一个字就不同了吧，然后就我就进入一个好像什么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个 website， 然后好像我摁那个 X 它都关不了，然后它屏幕上显示说哦你五秒钟你的什么电脑会被盗还是什么，然后我这个就其实就试过好几次，然后我已经知道是那些想盗你的人，就他们利用这个，就是有些人可能打错一个字，然后利用这个机会来就是把你传到另外一个网站，然后就把你的信息盗。但是还好是我反应快，然后我赶紧把那个电脑就是 shut down， 然后再重新开，然后就没什么问题。
嗯，我还要再补充一下，就是我有的时候安装那种app 吧，然后它会有一个比如说就是很长几百字的那种通知，然后问你就是那种问你同意不同意它这个东西。我妈妈说有的这里面会隐藏，比如说它里面有一句话说允许盗用你的手机里面的那种电话号码或者之类的，然后你这么长几百字或者甚至几千字你根本不太可能看到它这里面说这句话吧，但是理论上来说它在这里面确实说了你就是问你同不同意，然后你点了同意，所以你也拿它没办法。
嗯，他们就逼着你。那还有嘉宾想说一下吧。
那我的话就是其实就在也是在看视频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把那个图片就是他会把那个叉然后做到那个图片里面，然后你一点那个叉然后他就点进去那个网站了，有可能你随便再点错一下，然后你有可能就下一秒有可能就是他会就如果是一个购买的东西，他会让你直接就购买了，然后他操作特别快，你也就是来不及退出去嘛。
嗯，
然后还有的是就是在网上如果把你的信息泄露了以后，他知道你的就是如果信息特别详细的话，他知道你家庭的地址，然后知道电话，然后他有可能会打电话威胁你，或者是给就是父母或者是其他人造成一些就是人身伤害。
嗯，我也试过你说就是那个点击广告里面就是我有些就是我看有一时候我看视频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出来一个就是说 close ad， 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广告是删去了，然后我就直接就点上它，但是一点上它就把我就传到就竟然把我传到那个广告的就是网站上，那大部分呢，这个都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们只是想就是 advertise 他们的 product， 就想宣布他们那些什么那些品啊，然后我就有时候很糊涂，因为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是把这个广告删掉，还是就让它那里，因为我就不知道安不安全。
那我来分享一下吧，就是有些时候。我朋友会让我在他的手机上玩游戏，然后在他的手机上的游戏呢每过一关就会给你一个广告，然后因为我在玩一个游戏，所以这个广告很多时间是以游戏的广告，然后他会说如果你想试试玩这个游戏就点上这个，然后我就看着挺好玩，所以我就点了，然后他就会带到我一个网站上，然后让我买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很不好。
下一个问题，由于现在的网络就是刚才也说到就越来越不安全，有一些新的公司提供一个服务叫VPN。VPN 呢，它就是英文，它是小写，就是它就是全部 说出来，就是叫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就是VPN， 就是它意思就是一个秘密网络，就是连政府和是别的什么高科技人都看不了你在网上做什么。那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服务就是我刚是刚前几天从中国回来，我在中国时候就是我那些媒体啊什么都发短信都发不了，因为那个中国网络是就是有些美国的那些 app 就都被禁了，然后我要下载一个 VPN， 而且还要付点钱才能就是通过这个秘密网络然后去到美国的网络再用我那下载那些 app， 然后这个就有点麻烦。但是那个但是我还是比较安心，因为我知道那些网络是比较安全的。那你们觉得这个服务是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服务是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要登录很多美国网站都不让登，然后我就是我们家就喜欢就是用 VPN 来就是比如说在中国你是看不了 YouTube 的，但是你用 VPN 就可以看得了 YouTube， 所以我们就付钱买 VPN 来就是比如说看 YouTube 这一类就美国上得了但中国上不了的网站。
哎，那你们是怎么在中国买 VPN 的？因为就是中国 VPN 也是被禁了，他们就是怎么？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爸反正有某种能力可以买到 VPN，
他可能手机是美国手机，然后就可以下载 VPN。
我觉得 VPN 是帮助我们，那可以也可以伤害我们，因为你想我们平时就是平时的人都可以用 VPN， 那和你想这些 hacker 都也可以用 VPN。 那如果这个 hacker 就是 hack 到一个网站上，你自己说政府或者很多 special 的人都看不见，那谁知道谁 hack 到这个地方了？所以这 VPN 也是个不完全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网络已经够秘密了，但是再有一个 VPN， 连那些什么高科技人都是都不能防你，都就是很难去对你就保护。那还有人想说一下他们的意见吗？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网站，但是就是可能他好像是要付钱的，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不愿意付这个钱，所以就是当然大多数人是为了如果他有他的目的的话他可能是愿意付钱的，但是我可以肯定有一些人就是不想付钱。而且他这个秘密网络的话我也不确定他的功能是否有正常的网络那样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有，它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也不确定有没有，所以安全的话应该是更加安全，应该是很安全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不愿意用这个网站，而且它也没有什么用的人也不多，也没有普通的网络用的人多，所以就是我不是很清楚嘛，只能这么说。
那我就是觉得他这个比如说就是他 VPN 的话，你如果就是把他那个就是平时就是看看电视如果听听音乐那种其实也是就是对我们帮助挺大的，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就是想要做不好的事情本来就是别人能看到的时候就找不到那个人，那有的时候他这个别人都看不到，他都不知道是谁弄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所以就会让这些就是会造成就是很大的后果吧，那有可能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问题。
就是我想再说就是现在网上可以付水费啊电费啊垃圾费啊换房子汽车贷款啊什么然后看 YouTube 啊 Instagram Twitter 还可以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 开一个账户，每个账户都有 username 和 password， 还有有时候还有一些 security questions， 那这些全部你都得记住。那我的问题是啊，所有的这些服务都给我们生活都是提供了方便，但是啊，如果一旦忘记了密码或者安全问题，你们面对的你觉得是方便还是麻烦呢？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不那么麻烦，但是有时候很麻烦。如果你想要登录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忘记了密码的话，有时候可以就是说忘记密码，然后找回密码就很快，不过几分钟你就可以再登录上去了。但是有时候很麻烦，就比如说在今年大年夜的时候，我的手机要上微信去就是抢红包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就微信登不上去，因为我又不知道我的密码是什么，又不知道怎么登，然后搞了好长时间，大概至少有一个小时吧，还把我的舅舅请出来联系，叫他教我们怎么就是登上去，最终搞了好长时间总算登上去。这是很麻烦的，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只能说是非常麻烦。
刚才我们分享信息都非常有用，但是可惜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也可惜是没有把我全部的问题都问你们，那我们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来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